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刘台、冯景龙、孙继先、傅英珍、王用吉、吴中航、子亮、袁、从子宗达、赵用贤、孙世春、艾慕、乔碧星、叶春吉、沈思孝、丁慈吕。刘台，字子卫，安福人。隆庆五年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万历初年改任御史。巡按辽东时，因错误奏报军功，奉旨受到责备。万历四年正月，刘台上书弹劾辅政大臣张居正，说：我听说进言的人都希望陛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，却没有听说要求辅政大臣成为高魁这样的贤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陛下有内建的明智，而辅政大臣却没有容颜的度量。太祖高皇帝借鉴前代的失误，不设丞相，政务归各部院，使权力不能互相统摄，职责容易称职。成祖文皇帝开始设置内阁，参与机要事务。那时官阶还不高，没有专横放肆的苗头。两百年来，即使有擅自作威作福的人，也还小心翼翼地避开宰相的名号而不敢承当，因为祖宗的法度还在。可是大学士张居正却安然以宰相自居，自从高拱被驱逐后，擅自作威作福已经三四年了。谏官们因事论及时，他必定说：我遵守祖宗法度。臣请求就以祖宗法度来纠正他。祖宗进退大臣以礼相待。先帝临终时，张居正借口生病驱逐了高拱，之后又罗织罪名将高拱牵连进王大臣的案子。等到舆论纷纷时，他又送信给高拱，叫他不要惊慌致死，既用逼迫驱逐显示威风，又写信来卖好，白白使朝廷对旧臣无礼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祖宗朝不是开国元勋，活着不封公，死后不封王。成国公朱熹中活着没有特殊功勋，张居正违背祖训追赠他王爵。给事中陈无德说了一句话就被外调，郎中陈友年争执了一次就被贬斥。陈丹心公侯之家广泛行贿后家施舍，援引旧例请求封赏，将会没有尽头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祖宗朝任用内阁首辅，必定有停推产生。现在张居正私下推荐任用张四维、张翰。张四维在翰林院时被弹劾多次，他最初离开是因为不能胜任教习庶吉士的职务。张四维的为人张居正很清楚，清楚却还是任用他，大概是因为张四维善于权变，有诸多依靠。张居正自己考虑父母年老，早晚有不测，在两三年间谋求重新启用，所以任用张四维是托付后事吗？张翰生平没有好的政绩，巡抚陕西时贪污受贿声名狼藉，等到突然升任吏部尚书，只会唯唯诺诺像个小吏。官员有空缺必定请示张居正，他所指派的人不是楚地人的亲戚相识，就是亲戚所援引的人，不是在楚地当官受过恩惠的旧交，就是恩旧的同党。张翰只知每天索取各地小吏的贿赂，而其他事则徒有虚名。听说张居正写信给南京都御史赵景，说御史不要议论吏部尚书，那么张居正威胁压制在朝言官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祖宗朝诏令有不便之处，不臣还会批评内阁你只不审慎。现在得到一道严厉的旨意，张居正就说我尽力调剂才这样；得到一道温和的旨意，张居正又说我尽力请求才得到。因此害怕张居正的人超过害怕陛下，感激张居正的人超过感激陛下。威服出自自己，眼中没有朝廷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祖宗朝一切政事由御史台和各省奏报，六部和督察院批复，巡抚和巡按执行，没有听说内阁大臣有举发弹劾的。张居正制定法令，巡抚和巡按考核政绩的奏章要准备两册，一册送内阁，一册送六科。巡抚和巡按延迟就由部臣纠合，六部隐瞒就由科臣纠合，六科隐瞒就由内阁纠合。部院分别管理国事，科臣负责封驳奏章，举发弹劾，这是他们的职责。内阁大臣头衔在翰林院，只被顾问从容讨论思考而已。张居正创制这种说法，想要威胁控制科臣，让他们拱手听令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 至于巡按御史回京考察，除非有大败类，通常不举行，因为不想过分打压。近日御史于一贯因为不听从指示，被调往南京，从此巡方御史气短，不敢施展，所忌惮的只有柯臣罢了。张居正对柯臣既用快速升迁来引诱，又用考核迟缓来恐吓，谁肯放弃便利，甘愿受排挤而拼死议论政事呢？往年赵参鲁因劝谏被调任，还说是外人。余茂学因劝谏被罢官，还说是禁锢。现在傅英真被贬谪戍边了，又因为傅英真的缘故牵连到徐真明、乔岩、李真，摧残言官，仇视正直之事。祖宗的法度是这样吗？至于为了巩固恩宠的计策，就进献白莲、白燕，导致诏旨责备，传为四方笑谈。谋取田产宅地，就诬告辽王重罪，夺取他的府地。现在武冈王又得罪了，为子弟谋求乡试中举，就许诺御史舒敖以京堂官职，布政使释尧臣以巡抚官职，在江陵建造大宅地，花费达到100,000，规制模仿皇宫，派遣锦衣卫官员监督建造，湘郡的民脂民膏被刮净了。厌恶黄州生儒，议论他的子弟侥幸得中，就假借县令其他事情彻底整治不遗漏。编修李维珍偶然谈论他的豪富，不久就被外贬。张居正的贪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，不在内地而在边陲。不然辅政不久就富甲整个楚地，从哪里得来的公事车马姬妾供奉如同君主，又从哪里得来的？在朝群臣没有不愤慨叹息的，却没有人敢向陛下明说是因为积微的胁迫。陈考中进士时，张居正是主考官。陈任职不曹时，张居正推荐改任御史。陈受张居正的恩惠也很深厚，但现在敢公开攻击他，是因为君臣情谊更重，私人恩惠就顾不得了。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诚，意志和削减相权，不要让他败事误国，臣死也永垂不朽。奏书呈上后，张居正非常愤怒，在朝廷上辩论说，按法令巡按御史不得报告军功。去年辽东大捷，刘台违反制度胡乱奏报，按法应当降职贬谪。臣只请旨告诫，而刘台已经非常愤懑。后来傅英真下狱，追究同党。起初不知道刘台与傅英真同乡关系深厚，实际有所主使。于是刘台妄自惊疑，就不再顾忌，对臣发愤。而且刘台是臣录取的世子，200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师长的，臣只有辞职谢罪。于是辞职伏地哭泣不肯起来，皇帝为此降下御座，亲手扶他安慰挽留多次。张居正勉强答应，还是不出来理事。皇帝派司礼太监孙龙携带手持宣谕才起来，于是逮捕刘台到京师，投入侵犯监狱，命令廷杖100，流放远方。张居正假装上书营救，于是将刘台削职为民，但张居正怨恨不已。刘台巡按辽东时，与巡抚张学言不和，至此张学言任户部尚书，诬告刘台私吞赎金。张居正嘱咐御史于英昌巡按辽东复查此事，并命令王宗宰巡抚江西查访刘台乡里的事。于英昌、王宗宰等人迎合张居正的意思，捏造事实报告，于是将刘台流放广西。刘台的父亲刘振龙、弟弟刘国都受牵连获罪。刘台到寻州不久，在戍所主管那里喝酒回来报卒，当天张居正也死了。第二年御史江东之申诉刘台冤情，弹劾王宗宰、余英昌，诏令恢复刘台官职，罢免王宗宰、余英昌，交有关部门查问。南京给事中冯景龙因此说，辽东巡抚周勇与余英昌共同陷害刘台，余英昌已被罢免，周勇还在任蓟辽总督，也应该罢免。南京御史孙继先也揭发张学言陷害刘台的罪状，皇帝正偏向张学言。因为冯景龙奏书中同时弹劾李成梁，张学言为李成梁辩护，孙继先又同时弹劾张学言、李成梁，于是贬冯景龙为冀州判官，孙继先为临清州判官，对张学言不加追究。不久江西巡抚曹大野、辽东巡抚李松调查报告王宗宰、余英昌等人结党陷害都有实据，刑部按照故意入人罪论处，上奏王宗宰等人分别判充军、除名、 降职，追赠刘台为光禄少卿，荫庇一个儿子。天启初年，追谥一司。冯景龙，浙江山阴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曾经为赵世卿申冤，并请求召回张卫，喜孔教搭救御史魏允贞，至此被贬官。后来酌情调任南阳推官。孙继先，字应甫，渝人，隆庆五年进士。张居正败落后，孙继先请求召回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慕、沈思孝、邹元彪以及余茂学、赵英元、傅英珍、朱洪模、孟一迈、王用吉，又推荐魏学增、宋角勋、张悦、毛刚、胡直礼、王希爵、贾三敬、温纯、曹科、陈友年、朱光宇、赵参鲁等人，之后被贬官，最终任南京吏部主事。傅英珍，字公善，安抚人，隆庆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零陵知县，剿灭洞庭巨寇，判处斩杀祁阳大恶霸，百姓赖以安宁，调任丽水知县。万历三年，征召授予御史。张居正当权，傅英珍是他的门生，有所感愤，上书陈述重视军德、解救民困、开放沿路三件事，说近来雷震端门受稳，京城及四方地震接连报告，未曾听说下诏修身反省，难道真的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吗？真定抽分的终始本来不是旧典，正统年间曾暂时实行，先帝采纳李方的话，已经下诏罢免遣返，而陛下却想继续做失德的事，难道真的认为祖宗不值得效法吗？给侍中朱东光上奏陈述保质，起初不是折剑解衣之类的执剑相比，竟被扣留不答复，难道真的认为人言不值得忧虑吗？这三不足的说法，王安石用他误了宋朝，不可不深加警戒。陛下登基初年，从隆庆改元以前的拖欠租税全部赐予免除，四年以前免三征七，恩惠非常优厚，但上面体恤已到，下面却拖延自得，不曾有人互相担责，为什么呢？小民一年的收入仅够供给一年，没有余力偿还债务，近来规定交纳不足额的，巡抚和巡按听任纠合，郡县听任调集，各位大臣害怕谴责，督促加倍严厉，导致流离失所接连不断，怨资愁叹上达于天，这难道是太平景象陛下所乐于听闻的吗？请下明诏，除了官吏侵吞的一并宽免除去，民困解救后，灾祸自然会平息。陛下登基初年，召回任用直臣石兴、李乙，群臣无不庆幸。近来赵参鲁纠弹太监而被贬为典史，余茂学陈述实证而被终身禁锢，其他如胡直礼、裴英章、侯于照、赵焕等人多次上密封奏章，全被搁置，这与出政相比怎么样？臣请求提升赵参鲁京职，恢复余茂学原官，以劝勉近年的大臣。奏书呈上后，张居正因为书中王安石的话侵犯自己，大怒，调旨严厉责备。由于言辞涉及余茂学，逮捕傅英珍，投入侵犯监狱，穷追同党。傅英珍濒死没有承认什么，于是被贬谪流放定海。给侍中严用和、御史刘天渠等上书营救，不被采纳。当傅英珍下狱时，给侍中徐祯明协同御史李珍、乔岩入狱探望，锦衣卫率于英报告，三人也被贬谪。万历十一年，因御史孙继先进言，召回恢复官职。皇帝将亲临昌平视察授功，而继镇报告警报，傅英珍劝阻皇帝不要出行，并且详尽陈述边防设施。夏家蒋诏书答复他，不久升任南京大理寺丞。即将出发时，上奏推荐海内知名人士37人，不久称病回乡，三年后去世，追赠本寺右少卿。傅英珍与同乡刘台同榜进士，同任御史，同因触犯张居正得祸，乡人一起立祠祭祀。王用吉，字明寿，晋江人，当秀才时郡中被倭寇侵扰，客兵在街市横行，恰逢御史巡安部署到，王用吉报告情况，知府说这关秀才什么事？王用吉说，范仲淹当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，何况乡里的祸患，难道不关秀才的事吗？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授予淮安推官，逐渐升迁常德同知，入朝任户部员外郎。万历六年，首辅张居正 回乡安葬父母，湖广各部门都来汇聚。巡按御史赵英元唯独不去，张居正怀恨在心。到赵英元事务完毕得到替代时，就已生病请求退休。迁都御史王传是张居正的门客，平素怨恨赵英元，并迎合张居正的意思，嘱咐都御史陈凯弹劾赵英元规避，于是被除名。王用吉非常愤慨，于是上书说，御史英元因为不去会葬得罪了辅政大臣，于是被都御史凯弹劾，以托病欺骗的罪名被削去官籍，我私下里对此感到遗憾。疾病是人人都可能有的，如今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因生病请假的不知有多少。御史陆万忠、刘光国、陈用斌都因巡查地方事务结束后称病离职，与英元的情况没什么不同，凯为什么不一起弹劾他们？况且凯在世宗朝时也养病十多年，后来靠攀附权贵突然跻身显要职位，以退为进的做法没有人比凯更典型了。他自己这样做却反过来指责别人，凭什么让天下人心服？陛下只看到凯弹劾英元，认为他任性曲弊，罪当罢免斥退，至于其中的真实缘由，陛下又怎能知道呢？比如去年星象异常时进行考察，本是为了消除灾祸，但被打击压抑的一半是不依附宰相的人，如翰林喜孔教是因为邹元标的缘故，礼部章程是因为刘台的缘故，刑部浮躁的评语比其他部更多，是因为爱慕沈思孝而被牵连攻击，考察后劣等转任的赵志高又是因为吴中行、赵用贤而被迁怒。大概能得辅臣欢心的人，即使像潘胜那样屡遭弹劾，也能破格蒙恩；如果失去辅臣欢心，即使像张悦那样一向有才名，也难免被评以不及而调任。我没想到陛下消灾补过的举措竟成了宰臣报恩谢怨的私器，而且凡是依附宰臣的人也各自借此满足私心，真令人叹息啊。孟子说，逢君之恶其最大，我认为逢迎宰相之恶的罪过更大。陛下天资圣明，从善如流，臣子们深知这一点，争相想碎首批灵以表现自己。陛下想知锦缎，就有巡抚巡按进言；想采珍异之物，就有不臣苛臣进言；想动用太仓光禄寺的钱粮，就有台臣苛臣进言。陛下全都嘉许采纳，有的就停止，有的下不为例。至于辅臣意向所在，不论对错，没有一个人敢纠正其错误，甚至有人预先揣摩其意以讨好，望风张其声势，这就是我所说的逢迎。如今大臣没有不逢迎宰相之恶的，凯只是其中特别显著的罢了。在我看来，天下之事没有不偏私的，没有人不偏私，只有陛下一人是公正的。陛下又不亲自决断，而将正事委托给众所阿谀奉承的大臣，大臣越发得以成就私心而无所顾忌，小臣越发苦于行私而无处申诉，这是驱使天下人都奔走于私门之下。陛下何不每天拿各种政务勤加研习，内外奏章亲自审阅，先自己判断可否，然后交付辅臣让他们商议，时间久了，智慧思虑日益广博，细微隐伏之处自然逃不过陛下的明察，权威赏罚应当由陛下亲自掌握，国家大权应当由陛下独揽，交给别人不是大权旁落，就是大权到迟，政权一旦转移，积重难返，这又是我日夜深虑的，不只是为姻缘一事而已。奏书呈入，张居正大怒，想把他下狱廷杖。恰逢赐福吕调阳请假，张四维你将邹用吉削籍，皇帝同意了。张居正认为处罚太轻，迁怒于张四维，好几天对他脸色严厉。用吉回乡后隐居城外，穿布衣教书，脚不踏城市。张居正死后被启用补为刑部官职，还未上任升为广东佥事，不久召入为上保卿，升大理寺少卿。适逢法司审理胡甲、龙宗武杀害吴世妻一案，判处充军。用吉上奏反驳说，按律法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照法律，听从上司主使，使人出入人罪的按同罪处罚，就是说按照上文处以斩刑、妻子为奴、财产入关的律条。世妻之死，胡甲难道不是主使者吗？ 宗武难道不是听从上司主使的吗？如今仅判充郡，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法律。皇帝想采纳用吉的意见，阁臣申时行等说是妻是自杀，应减轻处罚，于是定案，不久升为顺天府尹，历任南京刑部尚书，退休。用吉为人刚正，遇事敢为。自从做京尹后，屡次升迁都在南京，是因为刚直的缘故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公挚。吴中行，字子道，武进人。父亲吴姓，哥哥吴可行，都是进士。吴姓曾任上保成，吴可行曾任检讨。中行刚成年，考中乡试，吴姓告诫他不要急于求进，于是没有参加会试。隆庆五年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学士张居正是中行的主考官。万历五年，张居正遭逢父丧，皇帝夺情让他继续任职。御史曾士楚、吏科都给是忠臣三谋带头上书挽留，满朝附和，只有中行感到愤怒。恰逢彗星出现在西南方，尾巴很长，皇帝下诏百官修身反省。中行于是首先上书说，张居正父子异地分别，音容不通，已经19年。一旦父亲在数千里外去世，陛下不让他连夜奔丧，府官一哭，却一定要他违背心意压抑感情，在朝廷上含悲忍痛，而要求他谋划大政，调理阴阳，振兴政事，这难道合乎情理吗？居正常自称谨守圣贤义理，祖宗法度。宰我想缩短丧期，孔子说，你对于父母有3年之爱吗？王子请求几个月丧期，孟子说，即使多一天也比不守好。圣贤的教训是怎样的？按律法，即使是平民小吏，隐瞒丧事也有禁令，只有5人可以穿黑色丧服办事，但这不适用于府弼大臣。即使说有起复的先例，也没有一天不出京城就立即办公的。祖宗的制度是怎样的？此事关系到万古纲常，四方观瞻，只有今天没有过错举动，后世才没有非议。消弭灾变的方法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奏书呈上后，中行将副本告诉居正。居正惊讶地说，奏书已经呈进了吗？中行说，没呈进，不敢告诉你。第二天，赵用贤的奏书呈入。又过一天，爱慕、沈思孝的奏书呈入。居正发怒，与冯保谋划，想廷杖他们。翰林院侍讲赵志高、张卫、于慎行、张一贵、田一俊、李长春、修撰习孔教、沈茂学都上书援救，被扣下不进城。学士王希爵于是会合几十名词臣，向居正求情，不被接纳。于是杖打中丧等4人。第二天，进士邹元彪上书谏征，也被廷杖。5人直言的名声震动天下。中祥、用贤并称吴、赵。南京御史朱洪模上书援救5人，也被斥退。中行等人受杖完毕，校尉用布把他们拖出长安门，用门板抬着，当天就赶出都城。中行气息已绝，中书舍人秦柱带医生赶到，灌下一池药才苏醒。带病难归，割掉几十块腐肉，大的像手掌，深达1寸，一条腿因此空了。万历9年，考察京官，5人被列入察籍，禁锢不再启用。居正死后，曾士楚应当巡查苏、宋，感慨地说，我有什么脸面见吴、赵二位？于是称病离职。陈三谋已升为太常少卿，不久与士楚都被弹劾削籍。朝臣交相推荐中行，召回赴任员官，升右中御，任经研讲官。大学士许国攻击李直、江东之，诋毁中行、用贤是他们一党。中行上奏辩白，并请求罢官，不被允许。再升又遇得。御史蔡细周弹劾李直，又涉及中行，中行请求离职，奏章4次呈上。皇帝下诏赐给白金、文启，乘一车回乡。言官屡次推荐，执政压制不照用。很久以后，启用为侍讲学士，掌管南京翰林院。同乡千事徐长吉曾控告中行，事情已经了结。几事中王家模又翻就是弹劾他，命他在家待诏。不久去世。后追赠礼部右侍郎。儿子吴亮、吴元，侄子吴宗达。吴亮官至御史， 因受连累贬官，最终任大理少卿。吴元任江西布政使。吴宗达任少傅、建极殿大学士。吴亮崇尚志节，与顾宪成等人交好。而吴元深恨东林党所及吴指路，诋毁毫不留情。兄弟志趣如此不同。赵用贤，字汝师，常熟人。父亲赵承谦任广东参议。用贤考中隆庆五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万历初年受检讨。张居正赴丧夺情，用贤上书抗争说，我私下奇怪张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多年，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敬一日。我又奇怪张居正的功勋声望累积多年，而陛下忽然在一日间败坏。不如仿效先朝杨溥、李贤的先例，听任他暂时回家守丧，按期回朝，这样或许使父子音容隔绝19年的人能在临学府官役库中稍稍深痛。国家设立台谏官以维护法纪，负责纠察弹劾，如今却喋喋不休的为辅臣请求留任，背离公义而徇私情，蔑视智信而创议论。我愚昧的担心世风日益萎靡，国事日益混淆。奏书呈入，与中行一同被杖责除名。用贤身体一向肥胖，皮肉溃烂落下像手掌一样大，他的妻子蜡质保存起来。用贤有个女儿许配给御史吴知彦的儿子吴镇。吴知彦害怕受牵连，深交张居正，得以巡抚福建。经过家门口，对用贤不以礼相待，并且让吴镇坐在他弟弟的下手，说这是婢女之子，以此来激怒用贤。用贤发怒，后来察觉他是受张居正党羽王传指使，于是退还聘礼，断绝婚姻。吴知彦非常高兴。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，用贤恢复原官，声又赞善。江东之、李直等人争相屈服，声望都归于用贤。但用贤性格刚直，恃才傲物，多次指责大臣得失，申时行、许国等人记恨他。适逢李直、江东之攻击申时行，许国于是极力诋毁李直、江东之，而暗中斥责用贤、中行，说过去专断放纵在权贵，如今却在下僚；过去颠倒是非在小人，如今却在君子。一时意气感激，偶然做成一两件事，就自负有不世的节操，号召福薄好事之人，党同伐异，欺上营私，这种风气不可助长。于是用贤上书辩白，请求离职，极力论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来除去君子，使国家空虚的手段，言辞非常激愤。皇帝不让他离职，党争的兴起就从这时开始。不久充任京演讲官，再升右庶子，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推荐举人王之士、邓元熙、刘元清都是修养高深、学问渊博之人。又请求立太子，赦免言官礼仪的罪。任职三年，升南京礼部右侍郎。因吏部郎中赵南星推荐，改任北礼部右侍郎。不久以本官兼教习庶吉士。万历21年，王希爵再次入阁。当初用贤调往南京，中行、司校、李直、江东之已先前被贬，有的罢官，所以执政安稳。到这时，用贤又因争论三王病风一事，言语冒犯希爵，被其怀恨。适逢改任吏部左侍郎，与文选郎顾宪成辩论人才，群情更加归附，希爵感到不利。用贤以前断绝婚姻的吴知彦是希爵的同乡，当时以牵事悖论罢官，让他的儿子吴镇告发用贤因财逐婿，蔑视法律，抛弃人伦。用贤上书辩白，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礼官公平益处。尚书罗万化因吴知彦是他的门生，避嫌极力推辞。希爵于是上议说，用贤轻易断亲，知彦缓于揭发，都有过失。如今赵女已嫁，难以追问当初的婚约。吴男未婚，无从反坐，想折中处理，应当听人用贤称病辞职，而屈法宽恕之宴。皇帝下诏同意，用贤于是被免职回乡。户部郎中杨英素、正才又极力诋毁用贤，请求依法处理。都御史李世达、侍郎李真上书为用贤辩护，斥责两人谗谄，于是被两人攻击。高攀龙、吴弘济、谭一照、孙继友、安西范等都因论就被革职。从此朋党论越来越炽烈。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李直、 江东之开创于前，邹元彪、赵南星、顾宪成、高攀龙继之于后。议论国事的人更加裁量执政，执政者日益与他们对抗，水火不容，彼此攻击，一直到明朝灭亡。用贤身材修长，肩膀高耸，议论风发，有经世济民的谋略。苏州、松江、嘉兴、湖州各府财富占天下的一半，民生因此困苦。用贤任庶子时，与进士元皇商谈数十昼夜，列出14条事项上奏。申时行，王希爵认为无人不应当谈论无地之事，你只严厉斥责，搁置不行。在家居住四年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赠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，谥号文义。孙世春、孙世景在崇祯十年同时考中进士。孙世春，字景之，考中第三名进士，被授予编修之职。第二年，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扶桑期间被启用处理政务，不久进入内阁。少詹事黄道周弹劾他，被关进监狱。孙世春上书说，杨嗣昌穿着丧服处理政务已经毫无效果，陛下又选拔他进入内阁，他本应极力推辞新的任命，然而看他的奏章，只计较任职时间的长短，完全没有哀痛悲伤的念头，为何奸邪悖逆到这种地步？陛下破格启用扶桑之人，说是因为人才不足，却不知道人才之所以不振作，正是因为贪图功名，忽视忠孝导致的。况且平时没有不谈论储备人才的，遇到事情却轻易说破格，这不是用人的无弊之道。臣的祖父孙用贤首先议论前宰相的夺情之事，几乎被杖毙，留下腐烂的肉给子孙看，臣怎敢违背家学，辜负民主，做事纲常扫地呢？皇帝愤怒，将他贬为广东布政司赵模。祖孙二人都是因为攻击执政者夺情而被贬斥，世论敬重他们。后来恢复原官，官至左中允去世。爱慕，字和父，平江人，通过乡试被任命为副城教育，邻郡的朱生、赵南星、乔碧星都来向他学习，后来入朝担任国子监助教。张居正知道爱慕的名声，想任用他为告示房中书舍人，爱慕没有答应。万历初年升任刑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在陕西审理囚犯。当时张居正执法严厉，处决囚犯不够数额的要治罪，爱慕与御史商议，只处决了两人。御史害怕不符合要求，爱慕说，我终究不会用人的性命来博取官职。回到朝廷，张居正严厉地责备他。爱慕说，皇上年幼，小臣体察上天好生之德，辅佐您公平治理，有罪心甘情愿接受。作揖后退出。等到张居正遭遇丧事而夺情，爱慕私下叹息，于是与主事沈思孝上书直言进谏说，自从张居正夺情，妖星突然出现，光芒逼近中天。言官曾仕楚、陈三模甘愿冒犯轻易，率先请求留任，人心顿时死亡，整个国家如同发狂。现在心变尚未消除，火灾接连发生，臣怎敢吝惜自己的生命，不洒血为陛下进言？陛下挽留张居正，动不动说是为了社稷，社稷所看重的莫过于纲常，而首辅大臣是纲常的表率，纲常都不顾，社稷怎么能安定？况且事情偶尔做一次是惯例，而万事不变的是先王的制度，现在抛弃先王的制度而沿用近代的惯例，怎么能行呢？张居正现在以惯例留任，厚着脸皮就位了，将来国家有大的庆贺、大的祭祀，作为首辅想回避就伤害了君臣之意，想出来就伤害了父子之情。臣不知道陛下如何安置张居正，张居正又如何自处。徐庶因为母亲的原因向昭烈帝辞别时说，我的心思乱了。张居正难道不是人子而心思不乱吗？位极人臣，反而不遵守平民的常节，如何面对天下后世？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用孝来劝勉人，没有听说反而去剥夺的。作为臣子，一孝来侍奉君主，没有听说被剥夺的。用礼义廉耻来教化天下，还担心不够，反而去剥夺他，让天下做儿子的都忘记对父亲三年的爱，纲常伦理就坠落了。将来即使想用法度来整顿，又怎么能得到呢？陛下如果确实眷顾张居正， 应当用道德来爱护他，让他奔丧完成丧期，以保全大节。那么纲常树立而朝廷正，朝廷正而百官万民没有不归于正的，灾变没有不能消除的。当时吴中行、赵用贤请求让张居正奔丧安葬完毕再回朝，而爱慕沈思孝直接请求让他完成丧期，所以张居正尤其愤怒。吴中行、赵用贤被杖打60，爱慕沈思孝都被杖打80，并加带刑具关进诏狱。过了3天用门板抬出城，爱慕被发配戍守凉州，伤势严重不省人事，不久苏醒，于是前往戍所。爱慕是张居正的同乡，张居正对人说，从前严嵩当政时没有同乡攻击他，我不能与严嵩相比了。万历9年大祭考察，又把爱慕沈思孝置于考察名籍中。等到张居正死后，言官交相推荐，启用爱慕为户部员外郎，升任西川佥事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少卿。万历19年秋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四川。原重阳知县周英忠、滨州知州叶春及品行节义超过常人，爱慕举荐他们代替自己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到任后，有人报告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谋反，贵州巡抚叶梦雄请求征讨他。蜀地的人大多说杨应龙强大，不容易轻易举动，爱慕也不想用兵，与叶梦雄意见不同。朝廷命令两位巡抚共同勘察，杨应龙不愿意前往贵州，于是被逮捕到重庆，当面对质被判斩刑，允许赎罪，释放回去。爱慕因病辞职回家，不久去世。后来杨应龙再次叛乱，议论的人追究爱慕的责任，剥夺了他的官职。乔必兴，临城人，官至右迁都御史，也曾巡抚四川。叶春吉，归善人，由乡试被任命为福清教育。上书陈述实证，洋洋洒洒30000言，官至户部郎中。沈思孝，字纯富，嘉兴人，考中隆庆2年进士。又过了3年前往吏部候选，高拱代理吏部事，想留他做属官，沈思孝推辞了，于是被授予番禺知县。殷正茂总治两广，想允许百姓与藩人互市，并且开放海口各山征收赋税，沈思孝认为不可。万历初年，因政绩卓异被举荐，又担任刑部主事。张居正赴丧夺情，沈思孝与爱慕联合上书劝谏，被廷杖，发配戍守神殿尉。张居正死后，被召回恢复官职，晋升光禄少卿。内阁讨厌李直、江东之以及沈思孝等人。沈思孝升任太常少卿，御史龚仲庆迎合旨意诋毁他，沈思孝于是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不久升任顺天府尹，因宽纵冒籍举人获罪，被贬3级任职。沈思孝照常穿戴三品官服，被弹劾，调任南京太仆卿，仍然被贬3级。不久称病辞职回家。吏部尚书陆光祖启用他为南京光禄卿。不久晋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宁夏破败叛乱，下诏命令沈思孝移驻下马关，作为总督尉学增的生员。沈思孝因为兵少，请求招募浙江和宣府、大同的骑兵各5000人，调拨内库钱财供应军需，并祈求赦免原都御史李才的罪过，让他立功。下诏让沈思孝就近招募，而罢免李才不派遣。沈思孝与魏学增商议军事意见不合，几事中侯庆远弹劾沈思孝放弃门户而守卫内侍，设置巡逻兵来保卫妻子儿女，不能胜任封疆事务。改任巡抚河南，沈思孝推辞不去。不久被召入朝担任大理卿。宦官郝经假传一旨被关进监狱，刑部给他定了轻罪，沈思孝反驳要求处死。皇帝高兴，晋升他为工部左侍郎。陕西织造羊绒成为百姓的祸患，因为沈思孝上奏减少了4%。晋升右都御史，协理荣政。起初廷推李贞为首，沈思孝次之，皇帝特旨任用沈思孝。有人怀疑他有后台，几事中杨东明、邹廷艳相继上书弹劾。皇帝认为邹廷艳受杨东明指使，贬谪杨东明，剥夺邹廷艳的俸禄。万历23年，吏部尚书孙丕阳主持外查，罢免了参政丁慈履。沈思孝与江东之平素与丁慈履交好。 恰逢御史赵文炳弹劾文选郎蒋时兴受贿，蒋时兴怀疑是沈思孝指使的，于是攻击沈思孝先前庇护丁慈履，后来想求吏部官职没得到，因此这两件事怨恨自己，就勾结江东之、刘英秋等人，让李三才嘱咐赵文炳。皇帝厌恶蒋时兴，罢免了他的官职。沈思孝等人上书辩解，并且请求离职。孙丕阳说蒋时兴无罪，丁慈履受贿有证据，沈思孝不应当庇护，于是呈上丁慈履的访单，请求辞职。访单是吏部在考察时咨询公众舆论来判定贤否，廷臣因此得以写下所闻交给主持考察的人。事情大多要核实，但见或有人借机重伤自己所厌恶的人。皇帝下诏安慰挽留孙丕阳，逮捕丁慈履，责备沈思孝。御史余驾、强思、冯从吾、给事中黄运泰、注释录多为蒋时兴申冤，言语侵犯沈思孝、江东之。给事中杨天明、马金伦、马文清又各自上书弹劾沈思孝，大致说赵文炳的奏书是由沈思孝指使，借此来动摇孙丕阳。沈思孝多次祈求罢官，趁机诋毁孙丕阳辜负国家。员外郎岳元生说大臣互相攻击，应该两人都罢免，似乎一并评论孙丕阳、沈思孝，但他的意图专门攻击蒋时兴，继而涉及孙丕阳。奏书刚呈上，赵文炳忽然改变说法，说岳元生、江东之转述沈思孝的意思，逼迫我就丁慈履弹劾蒋时兴，不是我的本意。皇帝都搁置不问。沈思孝一向以正直的气节高于天下，然而崇尚义气，争强好胜，动不动就与人为伍，因为丁慈履的缘故颇受非议。然而蒋时兴、丁慈履都不是正直的人，孙丕阳、沈思孝也各有自己的亲信。第二年，御史林培请求辨别忠邪，又极力诋毁沈思孝、江东之，并且说孙丕阳闭门不出半年，辞职奏书上了十次，意思必定要得到批准才罢休。而沈思孝闭门不久，进来看到冯从吾、黄运泰等人被罢，认为朝廷不难于斥退五六个言官来安抚我，此人不除去是朝廷的祸害。皇帝对沈思孝很厚待，将林培贬官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沈思孝请求举行皇长子冠礼来挽回天心，又因为日本分贡之事大坏，请求赶紧修整战守防备，并议论赵志高实心误国。这年秋天，孙丕阳离职，沈思孝也称病，下诏乘一车回家，朝廷的议论才平息。过了很久，孙丕阳再次被启用为吏部尚书，御史史记事又诋毁沈思孝与顾天斩合谋，想陷害孙丕阳。顾宪成、高攀龙极力辩白这是诬陷，而沈思孝已经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太子少保。丁慈履，字幼武，新建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由漳州推官征召授官御史。慈宁宫发生火灾，请求撤除鳌山，停止织造烧造，召回因谏言被贬谪的诸臣，清除张居正的余党，迅速诛杀徐觉、尤期。皇帝批复知道了。不久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命题暗示禅让之意，被贬为陆安推官，详情记载在《礼直传》。不久升任太仆丞，历任浙江右参政，考察时被论和罢免，又派官逮捕他。大学士赵志高等再次上书请求宽恕，并且说丁慈履有气节，未必果真贪污。孙丕阳也说丁慈履没有逮捕审问的条款，祈求免送赵宇。皇帝都不听从，逮捕官进镇抚司，发配戍守边疆。赞宇说刘台等人都因为议论张居正而获罪，处罚最重的，名声也最高，用籍得以免罪是侥幸罢了。平心而论，张居正担任宰相对国家不是没有功劳，这些人议论他不是没有过分之处，然而听到谤言而不知道畏惧，愤怒乖戾，怨恨狠毒，务求快意自己的心意，月满则亏，循环报应，祸患酿成身后。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完全的批评。